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倩月乐来了，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倩月乐的组合希望你喜欢。啊，月月，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听信谗言，很容易被人带坏的人吗？先问你，因为你是年轻人嘛。
我不是一个喜欢听信谗言的人。就是我会有自己的判断和分辨，就是如果有人告诉我别人的一些的不好啊，或者是他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的话，
那牧师，
哎，其实过去这么多年，特别牧会的日子呢，
听到很多谗言，
对，我一定是谗言，是，哎呀，
是是非非，
某一个弟兄姐妹上前来说，哎，牧师这个人很有问题，这个很有问题，我就伸长我的耳朵在听，要先他问他，哎，你发生什么问题？听他说，一般都不相信，因为人际关系呢都是这回事。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自己有理，那么对方一定是没有道理。我常常都两边都有听。
那今天的故事就谈到一个信徒怎么从给人带坏的一个带偏的一个危机中走出来。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我住在地中海岸边一个古老的城里，那时正是使徒时代的末期，罗马人统治着这片土地，城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话语从四面八方传进来。那天晚上聚会，老牧者语气沉重地说，
弟兄们，最近我们中间有人传一些不寻常的道理，他们说神的恩典可以成为放纵私欲的理由，甚至叫人轻看主的权柄。
我坐在角落，心里有些波动，想起了前几天发生的事。当时我在集市上认识了几位新朋友，他们谈吐自信，引经据典，说我们这些传统信徒并不明白神所赐的真正的自由。他们说啊，既然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就自由了，就不用事事受约束，喜欢干啥就干啥。当时我低声对自己说，可他们说的好像也是有道理的。正想得入神，不经意地抬头，发现老牧者正朝着我看过来，语气温和却坚定地说，
要记住，毒蛇总是用最漂亮的果子遮掩陷阱。
聚会结束以后，我独自走回家，街上到处是宣讲各种学说的人，人群当中我看到了那位新朋友，他正高声地说，
我们已经自由了，基督的恩典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做人啊应该随心所欲。
他的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我心里却隐隐不踏实， 我想起老牧者引用犹大的书信说，
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可是坦白地说，当时心里的确被新朋友所说的自由所吸引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跟那位新朋友越走越近，反而少去老牧者那边聚会。我觉得他们太老派，太拘谨。可奇怪的是，我越尝试那种自由，起初是带来一些的兴奋，但久而久之，内心却越觉得空虚和不安。一个月后，我在集市看见刚才所说的那位新教师为一点小事和商贩争吵，最后居然把那个商贩打到重伤。后来呀，还得知他和几个妓女还有一手，最后得了性病啊。那一刻我心里有个直觉告诉我，我受骗了。晚上啊，我独自走在海边，望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回想最初信主的时候心里的平安，再对比现在的混乱，我忍不住向大海呼喊，主啊，真正的路到底在哪里呀？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而不是听信人好听的话。
我回过头，是老牧者，他慢慢地走过来，坐在一块礁石上，示意我也坐下。他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犹大劝我们要在正道上扎根，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爱中吗？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
因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雨一来就倒了，但盖在磐石上，就永远立得住。
我急忙问，那我该怎么样建立呢？老牧者缓缓地说，
就像犹大说的，第一，在纯正的信仰上扎根，不听从人的道理，而是看重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圣灵所启示的真理。第二，在圣灵里祷告，不是有口无心的念，是在圣灵里真实的与神相交。第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也就是追求顺服神的命令，因为主耶稣说，爱他就遵守他的命令。第四，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也就是不看眼前，而是看向永恒。
我沉默了很久，望着海边的沙土，心里豁然开朗了。从那以后啊，我回到了老牧者和弟兄姐妹中间，我不再人云亦云，而是每天自己查考神的话语，在真道上扎根，学习在祷告当中倾听圣灵，不再机械的重复，行事为人也学习以顺服神为优先考虑，也操练眼光望向永恒，不让眼前的事物摇动我。考验很快来了，罗马政府开始逼迫教会，很多只有表面信心的信徒很快就放弃了，但那些在真道上扎根的人，虽然艰难， 却站住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刚才的故事呢，就是以犹大书的内容为蓝本啊，加上创意写成的，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当时教会面对就是有一个危机，就是给异端带偏带坏哈，这也是我们上周谈过的主题。那上周呢就提过怎么去抵挡异端呢？首先犹大做的跟我们现代不同，就是为异端定性哈。然后在第二十到二十三节就提出具体的面对异端的策略。第一就是教会要自己去自强啊。第二就是要帮助那些已经逐步走向异端的人挽回他们，但是也要小心不要给他们影响自己，也给他们带偏。所以两方面，一个是自强，一个是助人。那上次呢我们已经讲了助人方面，那这一次呢我们又说回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自强方面。那犹大其实这二十到二十一节刚才天成老师给我们念了，就提出有四大招的，请牧师讲第一招。当当当当
那第一招呢，他很明确说，哎，圣经很清楚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就是建立自己。那这里的这个自己呢，我们要小心想，不单单指某个信徒，而是犹大的意思是整个教会。换句话说，教会就好像一栋正在建造的建筑物，
对，
必须扎根在真实的根基上啊。这个是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过的，他说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说，哎，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那么犹大这里也强调，哎，教会要建造在至圣的信仰，
这是新汉语译本，
对，也就是帮我们说纯正的真道上。其实呢这三样指向都是同一个核心，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使徒先知所传扬的正正就是这个救恩。
先知所预言的也是这个救恩，在旧约。
所以犹大所指的也正是指这个救恩的真理啊。为什么要强调根基呢？因为当时呢，这些假教师把基督的恩典歪曲成放纵情欲的借口啊。这个是犹大跟彼得呢，在彼得书信也类同的，
大骂特骂。
对，这个是错的根基。如果教会呢，今天教会也一样了，建造在这种错误的了解上呢，结果呢一定不是成长，而是被摧毁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也要响应犹大这里的呼吁，教会要记得信仰真正的起始点呢是什么。那个就是神他舍身的大爱。是神这种爱呢来激励我们所有信徒去活出他的爱，而不是滥用他的爱。
这一点由牧师来讲应该特别有说服力，对吧？
对对对
不一定。
那第二招
都重要。
第二招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要祷告，并且是在圣灵里祷告。那么怎么才算在圣灵里祷告呢？犹大在这里其实他并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有旁证，就是新约的其他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会感动人，让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祷告，为谁祷告，并且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什么样的话，并且祷告的方向圣灵也会给出一个引 引导。
嗯，
所以在圣灵里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教会要追求在圣灵的掌权和引导下去祷告，
嗯，
而不是出于私欲去祷告。
嗯，对。
一些假的教师就经常吹嘘啊，说哎呀，我在这个祷告当中看到了异象，但其实有些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一种掌权的私欲。
嗯，
所以犹大在这里很直接的就说他们根本没圣灵。
嗯，就是当时冲击教会的那些异端哈，常常这样说的。那第三招呢？
第三招呢，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嗯，
这里我们可能马上就想到犹大开篇第一节提过的，说信徒是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嗯，
那这个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到底是神主动的保守我们，还是我们自己保守自己呢？
嗯，
其实这涉及到一个神学的问题。
嗯，
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
嗯，
两者应该是都有的。
对，
嗯，
神当然有能力完全的保守我们，可是他也喜悦我们主动的去选择、去追求活在他的爱中。
嗯，
神是喜欢和人去同工的。
嗯，这个很重要。其实在很多圣经我们都看到神人同工这个道理。
那我们具体的来谈一谈怎么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
是，
其实方法是很简单的，那就是遵行神的命令。
嗯，
约翰福音15:10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嗯，
对。所以顺服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态度。
嗯，
刚才我们提到假教师，他说吹嘘自己有异象异梦，那在这一招里面，假教师的态度是如何的呢？
嗯，
他们是刻意不遵守神的命令，充满了叛逆。
嗯，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离开了神的爱。
嗯，牧师，我觉得月月讲得很好啊。
对，嗯，对。
那第四招是什么呢？第四招，新汉语译本哈，要期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那和合本呢，就把这个期待翻译成仰望。其实无论是期待还是仰望，意思都是等候。这个等候，这个等待，明显是指向等待主再来。那这个重点是提醒我们，最终能进入永生啊，能跟主啊完全在一起直到永恒呢，不是凭我们的表现，而是凭基督的怜悯啊。哪怕我们真的做了很多功夫，就是刚才说神人同工，我们在信仰上建立自己，我们在圣灵里祷告，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但最后决定我们是否能进入永生还是神的怜悯。首先他用他自己的爱舍身在十字架救了我们，就是他的功劳了啊！当然，然后他又一直保守我们成圣，对吧？啊，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很容易犯罪，也是要靠神保守我们越来越向他成圣。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努力，但是其实最终还是需要神的保守和力量呢，我们内心就会谦卑了。那不如我们最后把这四招再讲一遍好吧。第一，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第二呢，
在圣灵里祷告。
第三，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第四，还是留给牧师，因为牧师是牧师。
第四招，要期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是。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分辨信仰的根基哈？怎么分辨自己的根基是立在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还是很不自觉建立在某些外在的好处啊、个人的欲望方面哈？我们有没有曾经给四周的一个价值观、处事的方式等等带偏我们呢？乐意自己先认罪吧。我觉得有些时候最容易自己给带偏，就是很多时候我看见有些东西没人做啊，这服侍啊，就会有一种感觉，别人也会告诉你没人做你就做，但其实哪怕某一种服侍没人做，也真的要首先看看神是否让你做，你去救火也得看看神的心意。对，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在神面前冷静安静祷告，究竟神怎么安排你。我的分享，牧师你呢？
哎，圣灵里的祷告的经历呢，对我来说都是人际关系。也不年轻了，但是还年轻，牧会的日子常常呢，我是主任嘛，那么主任有我的权威。那么我就很盼望，哎，那些同工他们做那些决定呢，都
跟着你的决定，
最好跟我商量一下。那么很多都不一定的嘛，所以有一两回呢，执事也好，同工也是这样的。那么我就很气，内里不快乐。那么慢慢我就发觉，哎呀，来到神面前祷告，哎，你不是事工的一切，不是全都是你来主宰的，是我在其中还是最重要。所以这些祷告往后呢，我就变得不是很专制，虽然我看来呢都喜欢定案很多事情的人，但是往后就发觉这个行不通的。情愿事情慢一点，很多人有他自己的意思，如果这些意思做起来没有对教会很大的伤害，但并不是我所理想的，我也让他去的。我学会这个功课，发觉神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有时候教会要慢就慢，教会不一定是常常很快的，如果很快走得很快很快，外表很好，但是内里呢，神晓得这个不好，那么这个就是我应当顺从。
如果走得太快，那个代价是不合一，也是不合算，对吧？
所以你说圣灵里深刻的祷告，对我来说往往都是这方面，其他都是小事情。我觉得教会也好，机构也好，很多事情也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态也好了，都是人际关系的原因导致呢，很多事情都没有前进的这种的空间。
那牧师，我的理解，你刚才分享的你自己的故事跟尤大叔的关系，就是你从前会不自觉的给内心那个想掌控，当然也是想为主做工，那种掌控力有些时候会把你带偏，就是引来同工不合一，后来在圣灵里的祷告，神就提醒你这个事工不是你的，不用你来掌控，是神的，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吗？
对，
哇，这样很好啊。那么月月你呢？
之前我觉得比较容易，这个价值观还没有特别稳固的时候，比较容易被带偏的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会交很多不信的这个朋友嘛，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潮言潮语，就是很潮流的话。
这是潮言潮语不好的吗？因为我也不是很懂。
我们不懂。
是带有一些色彩。
其实在后，就是我们运用的那个时期已经到这个词发展的后期了，这个后期已经没有那么多色彩了。但是它的本意是有一些色彩的。所以在我们运用的时候没有往这方面想，但是如果是知道它本意的人被听去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有一些冒犯。
所以后来你就改了，现在就不讲了。
所以潮言潮语还是要注意的，
不是一个潮流的人了。
为主做一个不是潮流的人。
月月
读经记，
这次的主题呢是尤大叔20-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亲爱的听众家人，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景月的妈妈带领的教会在00年前后呢，受到了东方闪电的大规模的攻击，甚至有主要的同工都被掳去给洗脑了。妈妈呢，立刻采取行动，找上了他们的窝点，与东方闪电斗智斗勇，最终把同工解救出来。从那以后呢，教会就开始着重真理的教导，就像犹大叔所说的那样。
我们跑起来，跑起来。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也就是05左右，他大力在教会推动各种班，比如说学四福音的班、小牧者啊、新生命新生活、使徒行传，还有婚姻家庭等一系列的课程。并且妈妈也经常跑到受异端困扰的家中去劝勉，试图挽回一些信徒的心。当然了，就像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也要在祷告当中求圣灵亲自为我们征战，这也是必要的并且是重要的行动，因为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景月从小参加的那个教会，也就是景月的母亲带领的教会，他们在尤大叔所讲的应对异端的策略上的努力。
冲我们跑起来，跑起来，
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这世代都属于他，属于他。
好，您正收听的是莲友电台。哎，我得说啊，月月啊，你的读经记常常不单是让我们更了解你，而是了解你妈妈，
了解我家，
了解家。
对对对，你妈妈我也很佩服她，果然是一个抵挡异端的一个勇士啊。
嗯，我也觉得是。
真的要跟她好好学习。那给听众朋友的反思提示，请分享一个你在圣灵里深刻的祷告的经历哈，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千月乐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
拜
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想。